本周一的新闻民调结果出来之前，联盟党已经连续29次落后。特恩布尔在2015年挑战艾伯特总理地位时，新闻民调连续30次落后就是其发起挑战的因素之一。不过，周日艾伯特坚称他不打算挑战现任总理的地位。上周日在墨尔本 Poly Pedal 年度慈善自行车之旅前，艾伯特告诉记者，不应该生活在过去或者老是想着过往。他说，重要的是我们尽可能成为最好的政府，这是我期望的，也是澳大利亚人民所期望的。国库部长斯科特·莫里森在其新州库克选区接受记者采访时，试图淡化最新新闻民调的重要性。他说，人们关注的是电费、NBN 国家宽带网的连接、工作和事关家庭未来的事项。无论周一的结果如何，都会像每次的民意调查一样，猜测政府将继续做什么工作，当选政府需要做的工作。政府部长乔什·弗莱登伯格表示，特恩布尔的领导地位是安全的，他履行了良好的经济领导力和内阁领导政府的承诺，在内阁政府中详细咨询并考量了政策。不过，此前艾伯特呼吁他的自由党同僚解释为什么他在30次民调落后的情形下被赶下了台。他告诉新闻集团报纸，生活不公平。但是当被直接问及是否会成为挑战特恩布尔领导地位的一份子时，艾伯特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艾伯特表示，当需要重新考虑政策时，他会向政府提出挑战。反对党工党领导人比尔·肖顿表示，与特恩布尔不同，他不会通过民意调查来定义他的成功。肖顿在6天的西澳访问行程前，在珀斯告诉记者，特恩布尔对国家党和自由党的民意调查都非常关注。他说，我注重的是现实，而不是对新闻民调的评论或者民调的好坏与不同。我欣赏反对党受到的支持数字，我不会通过民意调查来定义自己的成功。我的成功以澳大利亚人的成功来定义，而不是民调。我注意到联盟党政府很关注他们连续在30次或者29次、31次的民调落后，这才是让我忧虑的。这是这个国家真正问题所在的表征。工党副领导人塔亚普林波塞克表示，由于特恩布尔政府所追求的政策导致了联盟党连续在新闻民调中的落后。他告诉天空新闻，在特恩布尔政府下，大学被削减了22亿元的资助，学校和职业教育被削减了数十亿元的资助，对医院的资助被砍掉了700万元，对40万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削减导致他们失去养老金或养老金被降低。政府的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是一场灾难，而且在国家宽带网 NBN 上出现了重大失败。这些是民众关心的问题，新闻民调仅仅是这些问题的一个表现。在被问及他对 Poly Pedal 募捐事件的看法时，普林波塞克认为，议员们为慈善筹款是好极了。但是新闻民调公布的周一当天，据说募捐队伍会穿过目前被关闭的 Hazelwood 燃煤发电站所在地 Latrobe Valley 时，他认为有点故意编排的意味。不过艾伯特表示，这次募捐活动有50名车手和一支支援队参与，至少在6个月前就计划安排好了。根据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 AAP 报道，联邦级别政客的丑闻和不团结与新闻民调中两党首选支持率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 AAP 罗列了联盟党在民调中起起伏伏的表现。2016年7月2日联邦议会双重解散触发联邦大选，联盟党以一个席位的微弱优势多数赢得大选。随后在8月30日公布的新闻民调显示，在两党首选支持率方面，联盟党和工党50比50势均力敌。此后联盟党在新闻民调中的表现一直落后于工党。随后对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否进行强制性投票引发激烈的政治辩论，这给了选民明显的政府不团结的印象。与此同时，联盟党的支持率也有所下滑。特恩布尔在2016年到17年期间遭遇了难熬的夏季，报销丑闻导致了特恩布尔政府的部长苏珊雷辞职，媒体对 Centrelink 自动追债系统进行了系列报道，总理特恩布尔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移民问题的电话遭曝光， 克里巴纳迪宣布退出自由党，成立澳大利亚保守党。在2017年2月中旬，新闻民调两党首选支持率方面，联盟党的支持率下降到了 45%。 随着2017年议会年的开始，特恩布尔把政客报销监管机制立法化，并把减免小企业税的法案成功引入议会辩论，联盟党的支持率在三月份回升到了 48%。 五月份的联邦财政预算中，政府计划解冻医保回扣，向备受诟病的银行业加征税收，并讨论削减电费和改革钢丝基 2.0 教育援助政策。这期间，联盟党的支持率维持在 47% 左右。然而，随着联邦政客双重国籍连串事件持续发酵，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等多位政客牵涉其中。到2017年11月的时候，联盟党在两党首选支持率上又回落到了 45%。 在2017至18年夏季期间，同性婚姻全民意向投票在压倒性多数支持下获得通过。在2018年的2月18日的第一次新闻民调中，联盟党的支持率上升到了 48%， 此后回落了一个百分点。但是巴纳比·乔伊斯的婚外情事件让联盟党政府的支持率再次受挫。在上周六公布的费尔法克斯伊普索新闻民调结果显示，选民不希望更换总理，两党首选支持率上，联盟党以48比52落后于工党。